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奇极荒谬的画面啊，就是你手里有一台马力达到几千匹，然后轰鸣作响的现代蒸汽机，然后呢你拿着绝缘胶布硬生生的把它绑在中世纪那种嘎吱作响随时都要散架的木质水车上。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也太违和了，
对吧？而且你不仅用这头钢铁巨兽去推木头的齿轮，你居然还指望着这台老水车能带你直接飞入工业革命。
那结果必然是水车的木头齿轮在巨大的扭矩下瞬间粉碎，或者说蒸汽机只能被迫以极其低效的速度运转，完全浪费了它的潜能。
没错，我们在今天这篇深度解析里要直面的其实就是这个荒诞却又极其真实的现实。刚才那个挺刺眼的比喻其实是出自 Notion 联合创始人兼 CEO Ivan Zhao 的一篇长文。
是的，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蒸汽、钢铁与无穷头脑。说实话，这篇文件看得我是一身冷汗。
怎么说？
你看啊，面对每天涌入的无数号称能颠覆工作流的 AI 产品，你兴冲冲地去尝试，结果一天下来反而觉得精疲力尽，甚至比以前还要手忙脚乱。
确实，很多人都有这种被工具反噬的焦虑感。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深度探讨的核心使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真的迎来了 AI 驱动的知识工业革命，还是仅仅在给一台破旧的老水车硬装上一台新发动机？
这个是一个非常冷酷的自我审视。其实历史学家们在复盘人类文明的时候，往往会得出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被它的奇迹材料所深刻塑造的。
奇迹材料？
对，比如石器、青铜、钢铁。你看，这些不仅仅是工具材质的升级，它们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社会的协作结构。
嗯，不在于你用什么碗吃饭，而在于这个碗改变了大家分饭的方式。
没错，而 Ivan 在这篇文章里抛出了一个极具有心的核心论点。他认为 AI 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软件功能一代，它是我们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全新奇迹材料，他称之为无穷头脑。
无穷头脑这个词儿很有意思。
是的，而且为了论证这一点，他没有停留在那种空洞的趋势预测上，而是铺开了一个非常严密的三层眼镜框架，从你我最日常的个人生产力跃迁推演到组织架构的底层重构，最后一直沙盘推演到宏观经济形态的大爆发。
好，那我们今天就必须一层一层把这个框架给彻底拆透。咱们先从第一层，也就是个人生产力说起。
没问题。
文章里面引用了1980年代乔布斯那个极其著名的比喻，他把个人电脑也就是 PC 称作大脑的自行车，意思是电脑让人类的心智能力插上了轮子。
对，极大的放大了人类的效能。
可是你看，40年过去了，如果今天真的有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感觉自己还在上面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到底是谁已经把自行车扔到了路边，率先开上了四轮汽车？
这个答案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有点焦虑，是程序员，或者用文件里那个略带讽刺的称呼叫做知识工作的祭司。
祭司这个词儿真是太形象了。
对，他们已经率先完成了从自行车到汽车的跨越。文章里拿 Notion 自己的联合创始人 Simon 举了个例子， Simon 现在的工作状态早就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那种单打独斗敲代码了。
那他现在怎么工作？
他现在日常会同时编排3到4个 AI Coding Agent， 也就是代码智能体。
哎，等一下，这里我们需要给听众厘清一个概念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AI Coding Agent 不就是个能写代码的对话框吗？我让他写一段 Python， 他吐出一段代码，这不还是个聊天机器人吗？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Chatbot 也就是聊天机器人，是你在跟他对话，你提出需求，他给出答案，然后他就停机了，就在那儿等着你的下一个指令，
就像个一问一答的客服。
没错。而 Agent 智能体，它是具有自主执行和纠错的闭环能力的。 Simon 其实不是在向 AI 提问，他是给 Agent 下达一个目标，比如说构建一个用户登录模块，
然后呢他自己搞定。
对，这个 agent 会自己去写代码，自己运行测试，如果发现报错了，他会自己去读取错误日志，自己修改代码，再测试，直到跑通为止。
哇，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而且当 Simon 在审查第一个 agent 的架构的时候，另外三个 agent 正在后台疯狂的自我迭代。以前业内很喜欢吹捧所谓的十倍程序员，但现在通过这种异步编排， Simon 个人的产出效率直接放大了30到40倍。
太夸张了。
他不再是一个写代码的劳工了，他变成了一个管理无穷头脑的包工头。
个体生产力被放大了40倍，这种杠杆真的太恐怖了。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不是程序员呢？如果我是个产品经理或者市场总监，甚至是 HR， 我为什么不能像 Simon 一样拥有40倍的杠杆？我们到底被卡在哪里了？
哦，这正是作者犀利的地方。我们被死死卡在了两道极其坚固的墙面前。第一道墙，文献里称之为上下文碎片化。
上下文碎片化。
对，为了解释这道墙，作者写下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他说，现在的人类其实就是胶水。我们靠着不断的 copy paste 复制粘贴和疯狂切换 tab， 也就是浏览器标签页，把各种碎片信息死死粘在一起。
哇，这句话简直是在监视我的日常工作。
哈哈，是不是很有共鸣？
你仔细想一下，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儿啊！你看，我在微信里收到一个客户的反馈截图，然后我得把它复制出来，接着切到浏览器，打开 Jira 或者 Trello 去建一个任务卡片。然后我还得再切到飞书文档里去更新项目进度，最后打开邮件给老板写个汇报。
一整套流程下来，完全在做搬运工。
对啊，在这个过程里，我根本没有在进行什么高阶的知识创造。我真正的岗位职责就是一个活体的人肉 API， 纯粹是在给几个互不兼容的软件系统当搬运工。
人肉 API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你刚才描述的其实就是非技术人员缺乏统一上下文的惨状。我们如果回到程序员身上，他们为什么能开上汽车？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叫 IDE 的东西，集成开发环境。
咱们得给非技术背景的听众稍微拆解一下 IDE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对 AI 就能那么友好。
好的，你可以把 IDE 想象成一个被极端标准化，所有物品都带有数字标签的专业工业厨房。在这个厨房里，哪是切肉的砧板，哪是调料区，哪个管子通水，哪个管子通气，都有极其严谨的逻辑关系，
一切都在固定的位置上。
没错，当 AI 厨师走进这个厨房的时候，他瞬间就能看懂整个架构，他知道怎么去调用所有的资源。而你作为产品经理或市场营销的工作环境呢？
就像是一个被炸弹袭击过的杂货铺。
太对了，客户的需求散落在无数个聊天记录里，战略方向存在于上周二的会议录影里，甚至还有大量的信息只存在于你同事的脑子里，
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记得了。
就是这样，当上下文是彻底碎裂的时候， AI 就像一个拥有超强智商却被蒙上眼睛的干活机器，只要你还需要充当跨系统搬运信息的胶水， AI 就绝不可能替你完成端到端的工作。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没有高度结构化的厨房， AI 就炒不出一盘完整的菜，它顶多只能当你切切葱花。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这是第一道墙，上下文碎片化。那第二道墙呢？
这第二道墙更加致命，叫做不可验证性，也是阻碍 AI 在非编程领域大规模爆发的核心死结。
怎么理解这个不可验证性？
我们得先明白 AI 是怎么变聪明的。它极度依赖一种叫 RL， 也就是强化学习的机制。强化学习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必须要有极其明确的成败标准。
就像训练小狗一样，对吧？做对了给块肉，做错了敲一下脑袋。
对，非常直观的反馈。在代码的世界里，这个反馈是绝对精准的。代码写出来编译一下，通过了就是成功，系统报错了就是失败。
是非黑白一清二楚。
没错，有了这种绝对的可验证性， AI 就可以在后台用强化学习自己跟自己玩几百万次，不断自我进化。但是当我们把视角切回到非技术工作，问题就来了，
没法验证了。
对啊，请问你怎么去用数学级别的精确度测试一份年度品牌公关策略是好还是坏？你怎么验证一个跨部门协作流程优化方案到底是80分还是85分？
根本没法验证，因为这些工作的质量是主观的，是充满灰度的， 它高度依赖人的经验和当下复杂的上下文语境。
正是如此，如果产出的质量无法被明确验证，强化学习的反馈循环就彻底断了。 AI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那它也就无法在这个领域实现爆炸式的自我进化。
确实是个死劲儿。既然这道不可验证性的墙这么高，那对于广大非技术类的知识工作者来说，我们要怎么翻过去？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程序员开着跑车绝尘而去，自己继续在信息高速路上苦苦蹬自行车？ Evan 在这篇文献里给出解药了吗？
这也是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献时必须保持严谨的地方。非常遗憾，针对这第二道墙，作者其实并没有详述具体的方案。
哦，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药方。
没有，他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极其敏锐的病理学家，他切开了病灶，指出了不可验证性这个客观存在的死结，但具体的解药原文未作填补。
这倒是很诚实。
是的，他只是明确断言，在这些非技术的不可结构化验证的领域被攻克之前，整个知识经济体系是不可能全面换上新引擎的。
好，那么让我们顺着他这个逻辑来推演一个极其可怕的场景。
你说，
假设程序员群体跨越了障碍，就像前面的那个 Simon 一样，个人效率突然提升了30倍，他一天就能写完过去一个月的代码量，然后呢？
然后会发生什么？
他把代码交给了产品经理，产品经理为了确认上线的细节，去拉起测试、运营、法务的档期，结果花了2周时间才凑齐大家开一个对齐会。你发现问题了吗？
哇，木桶效应。
对，个体的速度越快，当前这种沉缓的组织架构反而撕裂得越惨烈。
极其犀利的推演。这说明，如果个体的效率实现了数量级的飞跃，而承载个体的容器，也就是组织架构，如果不做彻底的底层重构，整个系统不仅不会提效，反而会崩溃。
所以这就逼迫我们进入了文献极其精彩的第二层了，组织架构的重组。
没错，在这里，作者抛出了全文最重要的两个比喻：建筑与工厂。
我们这期标题里的蒸汽、钢铁与无穷头脑，钢铁这个元素终于要登场了。
终于来了。我们先来看建筑的比喻。你如果去研究19世纪的建筑史，你会发现当时的楼房存在一个严苛的物理限高，通常只能盖到6到7层。
为什么？技术达不到吗？
因为当时的建筑材料是石头、木头或者是极脆的生铁，你要把楼盖得越高，底层的承重墙就必须修得越厚实。如果用石头盖一栋几十层的大楼，那底层的一楼恐怕全都是密不透风的实心实墙了，连开扇门的物理空间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是建筑本身的自重最终杀死了建筑上升的空间。
极好的总结，就是自重。映射到今天的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堵无形的承重墙，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同步的心智带宽。
沟通带宽也有物理极限的。
对，木头在承压时是脆弱的，人类的沟通也是。一个5个人的橱窗团队，大家在一个屋檐下，沟通是极其丝滑的。但当这个团队变成500人、5000人时，维持运转所需的会议、邮件确认、跨部门拉通，就会呈现指数级的爆炸。
到最后，整个公司的精力全被对齐这件事消耗殆尽了。
没错，
这不就是大公司常说的大企业病吗？为了管理复杂性，创造了无数不产出实际价值的沟通层岗位，结果一楼全是实心的实墙，大家根本没办法真正去干活了。
所以作者说，我们现在还在用人类的沟通去解决工业规模的复杂协同，这等同于用木头去盖摩天大楼，而 AI 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钢筋。
钢铁替代了木头。
是的，钢铁的出现让建筑彻底摆脱了石头承重墙的限制，摩天大楼的骨架变得轻盈而坚固。 AI 这块新的承重材料能够将组织的协作彻底解构。
具体是怎么解构的呢？
比如原本需要20个人枯坐2小时去同步进度的对齐会，在未来会由各个 AI agent 自动综合所有人的进度和文档，生成一份精炼的简报，人类只需要花5分钟进行异步的审批， AI 替我们承载了最沉重的沟通负担，组织终于可以打破人类的物理规模限制了。
这个画面确实很美好，但我们回到现实，大多数公司买了一堆昂贵的 AI 办公软件，结果发现大家依然在天天开会。这就让我立刻联想到了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比喻，也就是我们一开场提到的那个震撼画面的来源，工厂与蒸汽机。为什么我们用了 AI 却依然觉得笨重不堪？
这个比喻揭示了技术被消化吸收的阵痛期。在早期的工业革命中，传统的工厂全都是依水而建的，因为织布机需要靠河流推动巨大的水车来获得动力。
嗯，水排嘛。
后来蒸汽机发明了，你猜当时的工厂主是怎么做的呢？
按照人类的惯性思维，大概率就是把水车拆了，然后在原来的位置上硬塞一台蒸汽机进去。
一模一样，他们不仅把蒸汽机装在了水车的位置，而且整个工厂内部的空间布局、传动皮带的走向、齿轮的耦合结构，全都没有做任何改变。
那这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
结果就是，由于传动距离过长和机械摩擦，蒸汽机的效率被消耗殆尽，工厂的整体生产力提升微乎其微。他们仅仅是把蒸汽机当成了一头力气更大的机械模子。
也就是说，他们有了新动力，但依旧受制于旧的系统设计。
直到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工厂主，他们突然醒悟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颠覆性事实。
什么事实？
动力已经解无于水了。动力不再是一个只能安装在河边笨重庞大的中心化源头了。
哦，动力被释放了。
于是他们彻底推翻了旧工厂，不再依水而建。他们重新设计了工厂的楼板布局，把小型电机直接安装在每一台最需要它的织布机旁边。直到那一刻，动力真正融入了毛细血管，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太深刻了。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铺天盖地的所谓 AI 办公软件，其实不过是处于换了发动机的老水车阶段啊。
完全同意，我们只是把一个性能强悍的 AI 对话框当成一颗螺丝钉一样，硬生生地拧到了传统的打卡、审批、开会的旧工作流里边。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抛弃掉基于人脑沟通承重墙的旧组织设计，如果一件事情依然需要层层审批、互相等待，那你用再强的 AI 模型也是徒劳的。
那你觉得真正的钢铁大楼和新工厂它到底长什么样？
文献中非常坦诚地分享了 Notion 他们自己内部的早期实证。这是一家大约1000人规模的组织，但在他们的系统内部同时还有超过700个 AI agents 在24小时协同工作，
等于凭空多出了将近一倍不知疲倦的员工呀。
这700个 agents 到底在干嘛啊？如果只是充当高级的检索工具，那也算不上什么底层重构啊。
绝就不仅仅是检索，文献中提到的一个核心能力是综合隐性知识 tribal knowledge。
隐性知识？
对，这是极其消耗人力成本的地方。在传统的木头结构里，如果一个新员工想知道3个月前某个产品决策为什么被否决了，他得去问老员工，老员工还得去翻找陈年的会议记录，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了信息溯源上。
这个痛点太真实了，每天都在发生。
而在 Notion， 他们的 agents 会在后台无声无息地阅读并综合所有的讨论文档、 Slack 聊天记录和代码注释。当你提出疑问时， agent 不是给你扔一堆连接让你自己去看。
那他会怎么做？
他是直接基于跨部门的上下文给你一份异步合成好的完整答案。这意味着老员工的记忆和精力不再是组织信息流转的承重墙了。
哇，这就把人的贷款彻底解放出来了。
然而即便如此，埃文依然极度克制地强调，这种深度的组织重构目前仅仅是 baby steps，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非常微小的一步。
确实，不过当我们在谈论这一小步的时候，其实我能感受到背后蕴含着一种极大的压迫感。
压迫感？
你想啊，假设像 Notion 这样的公司彻底完成了重构，变成了一座高度自动化的钢铁摩天大楼，那么一旦市面上出现了成百上千座这样的摩天大楼，整个产业的版图就必然会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
没错，量变引起质变，这就把我们强行推入了文献的第三个宏观层次，经济形态的极限扩张。当单栋大楼的体积被无限放大，成群结队的大楼就会催生出全新的城市形态。 文献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地理隐喻。
什么隐喻？
从佛罗伦萨扩张到东京。
从佛罗伦萨到东京。佛罗伦萨是一座代表着古典主义极其优美的步行小城，而东京呢，则是一个精密复杂甚至让人感到窒息的超级大都会。这两个城市在这里到底映射了什么？
映射的是系统运作的尺度 scale。不管是佛罗伦萨还是古代的城安，数百年前的城市都是完全基于人类尺度，也就是 human scale 构建的，
以人的肉身为丈量单位。
对，它的边界受限于人类肉身的物理极限，比如你步行40分钟就能横穿整座佛罗伦萨，因为当时没有汽车或电梯，城市根本没法再扩张了。而当钢框架和蒸汽火车出现后，我们彻底打破了人类双腿的限制，于是才诞生了像东京、重庆这种巨型都会。
那现在的知识经济在这个尺度里处于什么位置呢？
让人震惊的是，尽管当前的知识经济已经占到了美国 GDP 的近一半，但如果透视它的底层运作模式，你会发现它依然处于古典的佛罗伦萨规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跨国公司的推进速度依然受限于人类需要睡觉的作息，全球不同的时区，以及人类大脑那可怜的信息处理带宽。做一个重大的商业决策，往往需要好几个星期的跨国拉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看似庞大的经济体，目前其实是靠着1000万人以步行的速度在运转的。
没错，非常低效。可是推演到未来，帮成千上万个高度协同的 AI agents 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单元，整个体系就会异变成东京规模。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
你将看到彻底无视全球时区的连续工作流，几千个机器大脑在后台互相通信、博弈、执行。过去需要磨洋工几个星期的所谓天级跨度决策，在未来的东京规模里，将在分钟级别甚至秒级瞬间完成。
从步行穿过小城，变成了时速300公里的新干线，在迷宫般的地下网络里穿梭。效率固然达到了巅峰，但老实说，这种图景让人感到一种极度的失控感。
是的，不可避免的失控感。
你看，在佛罗伦萨，我可能认识街角的面包师，我能看懂这座城市运转的每一个细节。但在东京那庞大复杂的地铁网络里，作为个体，我是完全无法理解整个系统全貌的。当知识经济变成一台高速轰鸣的巨型机器时，代价是什么？
文献极其诚诚地直面了这个代价，作者使用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汇，失去可读性 legibility。 系统变得过于庞杂和高速，人类将不再具备逐行审阅每一个中间细节步骤的能力，
彻底黑盒化了。
对，就好比现在你去追问一个大语言模型为什么输出这个特定的词，连它的开发者都无法完全倒推它的神经网络黑盒。我们放弃了透明可控的可读性，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了在绝对规模与运转速度上的恐怖提升。
这就带来了一个最让人揪心，也是极其尖锐的追问了。
什么追问？
当速度和规模主宰了一切，当我们连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算出结果的都看不懂时，我们人类在这座冰冷的巨型东京里究竟应该站在哪个位置？如果我们失去了审阅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系统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个问题触及了整篇文件最颠覆性，甚至可以说是最反叛行业共识的一个论断。为了回答人类的位置， Ivan 没有谈技术，而是从历史的固执堆里翻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案例。
哦，什么案例？
1865年英国颁布的红旗法案 Red Flag Act。
1865年，那是极其早期的蒸汽汽车刚刚上路的年代吧？
对，当时的英国监管机构看着这种不用马拉自己轰鸣着往前开的钢铁怪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失控。为了把这种失控感抓回手里，他们制定了一条奇葩到了极点的法律。
怎么规定的？
规定每辆上路的汽车前面必须有一名引导员，手里举着一面红旗，步行走在车前，用来警告路上的人。
等一下，如果你强制要求一辆能跑几十公里的机械汽车前面必须得有一个人举着红旗靠两只脚走路，那这辆车的最高速度不就被死死锁在人类的步行速度上了吗？ 这完全抹杀了发明汽车的意义啊。
没错，用最前沿的技术配合最原始的监管枷锁，就是凭借旧框架监管新技术的最经典隐喻。
确实荒诞。
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段荒唐的历史拿出来？他是为了猛烈抨击当下 AI 行业里一种极其主流，听上去极其政治正确的共识。你现在去听各种科技峰会，几乎所有专家在谈论 AI 落地时，都会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叫人在环中 ,human in the loop。
这个词火很火，很多公司的确是这么想的。
他们主张为了安全可控，必须让人类处于业务流程的每一个决策节点上。AI 生成任何东西都必须让人类点击一下确认才能进入下一步。
这听上去极其负责任呐，而且这也是普通人觉得不被替代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但你仔细想想，这种所谓的负责任，像不像就是我们在高速运动的 AI 汽车前面非要安排一个人举着红旗跑步？
哇，被你这么一说真的很像。
如果 AI 每一秒能处理10000个任务，却非得等你喝完咖啡回来点一下鼠标才能继续，那整个系统的速度就彻底崩塌了。因此 Ivan 给出了全篇最掷地有声的结论，原话是，我们要的是人类去监督循环，而不是身处循环之中。
We want humans to supervise the loops, not be in them.
监督循环而不是身处其中，这个区分太惊艳了。在循环之中意味着你依然把自己当成那个旧系统里的木头承重墙，你就是那个气喘吁吁举着红旗奔跑的前导员，不仅可悲，而且拖垮了整个时代的进步。
是的。
而在循环之外去监督，意味着你要彻底放手，你站在控制塔上俯视整个自动化工厂的运作，你定义规则但不下场搬砖。但是这种构想是不是过于完美了？
你这句反问非常关键，作为一次深度的文献解析，我们绝不能仅仅沦为原作者的传声筒。我们要看到 Ivan 作为一家顶级 AI 生产力工具的 CEO， 他描绘的这幅蓝图，其底色是彻头而头头的纯粹技术乐观主义。
肯定会有他的立场。
对，为了向我们推销做做摩擦力极小的东京大都会，他极其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的避开了一些极其棘手的现实阴暗面。
当然，他是个卖铁的商人，当然只给我们看摩天大楼的完美渲染图。那你觉得这座他构想的大都会到底抽离了哪些关键的承重结构？
至少有三个沉重的问题被掩归了。第一是监管。当 AI 系统彻底失去可读性，这种黑盒运作一旦导致金融闪崩或医疗事故时，谁来定责？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是系统级安全。极其复杂无人干预的连续决策环一旦被恶意攻破，那破坏力绝对是核弹级的。第三也是最残酷的，就是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怎么讲？
为了平衡我们今天的认知啊，我们必须客观地把诸如 Darren Acemoglu 这样的顶级经济学家的反方观点作为必要的补充。我们这里绝不是选边站，只是为了客观传达不同的声音，
兼听则明嘛。
Acemoglu 是怎么看待这种无穷头脑的？
杰毛狗严厉警告过，当资本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无缝调动这种无穷头脑时，那些曾经占据着承重墙位置的普通脑力劳动者，他们的议价能力将趋近于零。也就是说，绝对的效率提升绝不意味着红利会自动普惠给每一个人。
这确实是一盆非常及时的冷水。这篇文件极其犀利地刺破了我们在组织架构和生产力应用上的僵化思维，但我们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层面必须保留一份警惕。好了，让我们把今天这趟深度的认知之旅沉淀下来。
好的。
我们在第一层看到了个体的困境，意识到自己可能仅仅是在充当跨系统的胶水，还在泥泞里费力地蹬着旧时代的自行车。
没错。
在第二层，我们明白了必须用 AI 的钢铁去替换人为沟通的木头承重墙，并且要彻底把蒸汽机从那台破旧的水车上解耦下来，重新设计公司的流转结构。最后在第三层，我们注定要见证整个知识经济从步行的古典佛罗伦萨暴涨为由机器主导的甚至让人难以读懂的巨型东京。
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进程。正如原作者在结尾处极具召唤感的那句断言，钢铁、蒸汽、无穷的头脑，时代的奇迹材料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下一个天际线就在那里等我们去见。
是的。 天际线固然宏伟，但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际，基于我们前面的彻骨剖析，我想向你每一个此刻正在听灵的人抛出一个或许今晚会让你难以入眠的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当未来这座极其庞大高效运转的城市里再也不需要你我用肉身去充当承重墙和浇水的时候，当我们被迫交手中的红旗只能作为站在高处监督循环的旁观者时，请问那些你今天引以为傲的，那些基于在循环内日复一日埋头苦干所积累起来的职业技能、身份认同乃至尊严，在未来的天际线里还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如果不在水车里痛苦地推磨了，你又是谁？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在这个知识折旧极快的时代，请保持极其严谨的思考和对真相的饥饿感。我们下期见。